千载，中原大地就像一个大戏台，幕起幕落，朝代更迭，谁能够洞穿令人痴醉的情节，看见冥冥中贯穿整台大戏的主线。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中华上下五千年。
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中华上下五千年，我是安妮。
我是陈刚。
上一集我们说到，秦穆公励精图治，积极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，秦国逐渐强大起来。公元前659年，秦穆公亲自率兵征伐毛巾，取得了胜利。三年后，他从晋国迎娶了妻子，是晋太子申生的姐姐。
秦穆公很会知人善用。秦穆公五年，公元前655年，晋献公灭了虞国和虢国，俘虏了虞君和他的大夫百里奚。晋献公用百里奚做了秦穆公夫人的陪嫁奴隶，送到了秦国。百里奚逃离秦国，跑到渊地，楚国边境的人捉住了他。秦穆公听说百里奚很有才能，想用重金赎买他，但又担心楚国不给，于是就派人对楚王说，我家的陪嫁奴隶百里奚逃到这里，请允许我用五张黑色的公羊皮赎回他。楚国就答应了，交出了百里奚。这时百里奚已经70多岁了。秦穆公解除了对他的禁锢，跟他谈论国家大事。百里奚推辞说，我是亡国之臣，哪里值得您来询问。秦穆公却说，虞国的国君不任用您，所以亡国了，这不是您的罪过。谈了三天，秦穆公非常的高兴，于是把国家政事交给了百里奚，号称五谷大夫。百里奚谦让说，我比不上我的朋友简叔，简叔很有才能，可是世间没有人知道。于是秦穆公又派人带着厚重的礼物去迎请简叔，让他也当上了上大夫。
秦穆公为人十分贤德，对老百姓十分爱护。公元前647年，晋国旱灾，派人来秦国请求米粮。臣子批报不同意给，并劝说穆公趁着饥荒攻打晋国。穆公问公孙支，公孙支说，哪个国家会不闹灾荒欠收啊，哪能不给呢？问百里奚，百里奚说，晋国国君夷吾得罪了你，可是他们的百姓有什么罪呢？于是秦穆公就拨粮救济了晋国。长长的运粮队伍从秦国都城一直到晋国都城都连接相望。两年后，秦国饥荒，派人去晋国请求粮食支援，晋军不但加以拒绝，而且过了年还趁火打劫，兴兵攻秦。
公元前644年，秦穆公与晋惠公都亲自参战，二人会战于韩地，今天的山西省东部和河南省西北部地区。秦穆公被晋军所包围，并且受了伤，面临生命危险。就在这时，住在岐山脚下的300多名乡民飞马冲击晋军，解了秦军之围，不仅使得穆公得以逃脱，反而还活捉了晋军夷吾。原来早些年，秦穆公走失了几匹好马， 被生活在岐山之下的这300多个乡民捉住吃了。官吏抓住这些人准备严惩，秦穆公却说，君子哪能因为几个畜生去惩治人呢？我听说吃了好马肉的人不喝酒会伤身体。于是秦穆公又赐酒请他们大喝了一顿，并赦免了他们。所以才有这次岐山食马者300人冒死救穆公，以报食马之恩。公元前642年，齐桓公去世。2年后，秦国灭了梁、芮二国。公元前638年，晋公子子玉逃离了秦国，回到晋国。1年后，晋惠公去世，子玉即位为君，为晋怀公。但是秦军对玉的逃离十分的恼恨，于是就从楚国迎来了晋公子重耳，并送他回国。2月，重耳登位成为晋君，这就是晋文公。文公又派人杀了子玉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华上下5000年》。这年秋天，周襄王的弟弟戴借助敌人的军队攻打襄王，襄王出逃，住在郑国。公元前635年，周襄王派人向晋国、秦国通告了发生祸难的情况。秦穆公率兵帮助晋文公护送周襄王回朝，杀死襄王的弟弟戴。公元前632年，晋文公在城濮打败楚军。公元前630年，穆公帮助晋文公包围了郑国。郑国派人对穆公说，灭掉郑国，其结果是使晋国实力增强，这对晋国是有利的，而对秦国却无利。晋国强大了，就会成为秦国的忧患。穆公于是撤军返回秦国，晋国也只好撤军。公元前628年冬天，晋文公去世。
秦穆公还有知错能改的美德。郑国有个人向秦国出卖郑国，要秦来偷袭郑国。秦穆公于是去问简叔、百里奚二人，他们两个都认为攻打郑国要经过几个国家的地界，到千里之外去袭击别人是不能占到便宜的。而且既然有人出卖郑国，那么秦国的人也有可能把秦国的实情告诉给郑国，所以他们都不同意去袭击郑国。但是秦穆公仍然决定要出兵，并派了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和简叔的儿子奚起树、白乙丙率兵。军队出发的那天，百里奚、简叔二人对着军队大哭，并对自己的儿子说，你们的部队如果失败，一定是在瑶山的险要处。公元前627年的春天，秦国的军队开进到了华邑。郑国商人贤高带着12头牛准备去周朝的都城出卖，碰见了秦军，他害怕被秦军杀掉或俘虏，就献上他的牛说，听说贵国要去讨伐郑国，郑军已经认真做好了防守和抵御的准备，还派我带了12头牛来慰劳贵国的士兵。秦国的3位将军一起商量说，我们要去袭击郑国，郑国现在已经知道了，去了也袭击不成了，于是就灭掉了华邑。华邑可是晋国的边境城邑。 这时候晋文公死了还没有安葬，太子襄公愤怒地说，秦国欺侮我刚刚丧父，趁我办丧事的时候攻破我的华邑，于是他把丧服染成了黑色，以方便行军作战，发兵在瑶山阻截秦军。晋军发起攻击，把秦军打得大败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掉。晋军俘获了秦军的三位将军，返回都城。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，他替秦国的三位被俘的将军求情说，秦穆公对这三个人恨之入骨，希望您能放他们回国，好让我国的国君能亲自痛痛快快地诛掉他们。晋军于是答应了，放回了秦国的三位将军回国。三位将军回国后，秦穆公身穿白色的丧服到郊外迎接他们，向三人哭着说，寡人因为没有听从百里奚、简书的话，一直让你们三位受了屈辱，你们三位有什么罪呢？你们要拿出全部的心力以洗雪这个耻辱，不要松懈。于是又恢复了三个人原来的官职和俸禄，更加厚待他们。公元前624年，秦穆公派孟明视等率兵进攻晋国，渡过了黄河就焚毁了船只，以示决死战斗的决心，结果把晋国打得大败，夺取了王冠和郊地，为瑶山战役报了仇。秦穆公从毛巾渡过黄河，为瑶山战役牺牲的将士筑坟，给他们发丧，并痛哭了三天。秦穆公反复思考自己不采纳简书、百里奚的计谋而造成的过失，因此发出誓言，要让后代记住自己的过失。君子们听说了这件事，都为之落泪。公元前623年，秦国攻打戎王取胜，增加了12个属国，开辟了千里的疆土，终于称霸于西戎地区。
公元前621年，秦穆公去世，安葬在雍，陪葬的人达177人。秦国良臣子于氏、偃息、仲行、甄虎三人也属陪葬者之列，秦国人为他们悲痛。君子说，秦穆公扩展疆土，增加属国，在东方征服了强大的晋国，在西方称霸于西戎，但是他没有成为诸侯的盟主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他死了就置百姓于不顾，还拿他的良臣为自己殉葬。古代有德行的帝王逝世，尚且留下好的道德和法度，而他没有做到这些，更何况还夺走百姓所同情的好人良臣呢？由此可以断定，秦国不可能再东进了。穆公的儿子继承王位，这就是康公。听众朋友们，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华上下5000年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节目是由新源供稿，陈刚和安妮播音，安妮编辑制作的。